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科学人杂志总编辑以及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哎，大成兄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SpaceX 发射了美国私人月球着陆器，一周内可以抵达月球表面。
对，不过大成兄你会很奇怪，我现在重新再拿起这个新闻来看，为什么 SpaceX 排在第一个？
对，
因为它只是一个手段，就好像你今天出门要去哪里开会了，你会说我今天是搭了哪一家公司的计程车到了现场吗？
有东西掉了你就会来。
我只是觉得 SpaceX 它这个网络声量实在是高到让你不去关注那个私人月球着陆器，而关注啊，这好像是 SpaceX 的一个成果啊，其实都不是，跟 SpaceX 无关的，它只是一个 carrier， 它只是把你送上去的一个车子啊。但重点是另外一家公司，我们叫 IM， 就是Intuitive Machines，
直觉机器，
很有趣。这个公司，大家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替那个游准号鞠了一把同情之泪啊，因为游准号不是不但飞不出去，还是在地球大气层里烧掉了嘛。
是，
那是叫 Astrobotics，那个公司叫 Astrobotics， 就天文什么自动化之类的啊。但是呢，这个直觉机器也把他们的民间公司所发展出来的月球着陆器叫 Nova C，Nova 就是新星。新的恒星，
新的歌剧名伶也可以
啊。Nova 也很有意思，是因为科学上天文上，大专兄我岔开讲了一下，Nova 其实在天文上很有意思。 Supernova 是超新星，
是，
那 Nova 呢是比超新星来的暗一点，也是一个瞬间爆炸的星，但他听到新星很好， New Star Nova 什么的，结果呢西班牙系国家墨西哥他就把 Nova 拿去做他的一个公司的新车的名字
啊，
后来卖不好，因为把这两个字分开 Nova 在西班牙文里面就第三人称的动不了的意思，
是吗？
Va 就是 Go，在西班牙文里面 Va 就是 Go， 你怎么往前面开车
啊，
所以 Nova 就是 No Go 的意思。
是在台湾啊，早年福特有一款车
对
也卖不好，叫 Sierra
啊哈，
就是 Sierra。所以这个谐音的事情啊，还相当控制我们的生活实况
啊。对，不管怎么样的，我想从这一个任务的发射，它现在是成功发射了。那到了2月22号，今天是咱们是20号了嘛？
是，
后天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这个 Nova 新的这个 Nova C 的月球着陆器是不是能够成功的降落在月球接近南极的地方。
那就是第一个私人公司成功的了。
对，
过去所有的在试图在月球软着陆的这些个私人公司，都失败了。
对，但他可以说你不要拿，你把软字拿掉，
那就是硬着陆了，是吧？
反正我已经上去了，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呢，NASA 现在真的是彻底大误了，因为他这个计划呢叫做CLPS， 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 commercial 是 lunar payload service，就是他希望把这些送到月球去的载荷以后发展成商业化，
是，
也就不用说我 NASA 或者我们用什么space launch system 啊这些东西的，而是民间公司发展了小规模的大批量的运输能力，未来你无论要做什么事情上月球都可以有不同的 carriers 可以选择的，
是，
所以 Astrobotics 是一个，当然 SpaceX 这些也都是，那现在就多了一个 Intuitive Machine， 那看到底是不是能够降落在南极的陨石坑上面，那就是未来 Artemis 3要降落的地方。
这些公司的名字现在真是多如牛毛啊，Firefly Aerospace， 还有 Draper，是吧？
啊，萤火虫，
好多
好，Yeah，
不管以后我们得习惯了，要不是只有什么 公家的或者官方的这些东西。
不过大春兄，我是觉得回头看看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啊，
嗯，
只要一个新的科技之门或者是研发之门打开了，很多小公司瞬间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是，
但有些成了有些败了，多半都收摊了，到最后呢，大家又彼此兼并，最后出来几个大的，
嗯，
那几个大的一晃几十年就成了波音跟，
嗯，对了，
yeah, 跟那个什么洛马了，
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的，对，然后他就变得
那个叫重建洛马，
哎，对吧？
好，日本主力火箭 H3 一雪前耻，刚才还在说呢，是吧？
嗯，
日本国产的最新主力运载火箭 H3，
去年三月份。H3 这个大型火箭，因为它第二节引擎没有办法点火，失败了。那个时候 H3 的失败对日本整个 JAXA 它整个的那个太空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
是
因为它 H3 就是它未来太空开发的王牌，它要能够跟其他国家去抗衡的大型的发射载具是 H3， 那现在终于能够顺利发射升空了，
一号机失败，二号机顺利升空进入轨道，
对。那现在日本人简直是喜极而泣啊，他说如果这个成功了，那往后，哎，大春兄，我们讲一下火箭的概念啊。我们当然在台湾，你说像无论是淡江也好啊，逢甲或者成大，他们所发射或者是用的火箭都是比较小的嘛，自己学生发展出来的啊。但是呢 H3 二号机全长57公尺，直径是5.2公尺，
是，
哎，一层楼是3点多公尺，哎，5.2公尺快两层楼的高度是它的火箭的直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能够承载不少东西进到低轨道或者是远航的火箭。
嗯，
那这次发射成功，当然你知道，一次发射成功不代表什么事情，
是
你需要长时间累积你发射成功的经验，才会有 credibility。
嗯哼，只到这里吗？应该呼吁一下，我们的国防部要认识一下火箭。对，
我们国防部对火箭有清楚的了解啊。大致
他以为那是火箭的时候，他以为那是missile。
哦，你说对了，日本发射这个 H3 怎么我们没发国家警报
对
吧？那，哦，这可大的呢，
是不是？
对。不过这一次日本人真的很小心。上次去年三月份那个失败呢，它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球观测卫星大地三号，大一起三。然后，但是这一次为了要考虑到，所以它这次没有装什么。
哦，没有装那个地球观测卫星，
没有了，就装两枚超小型卫星跟另外一枚模型卫星。大真凶啊！
你干脆不要装东西好了，就上去。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先讲呢？
嗯，
我们有很多小卫星，就一块扔到里头去了。失败就失败嘛，成功的不就高兴了吗？
是。不管怎么说 H3 二号机，这样一个57公尺长的大东西哈，能够这样上去，真的确是会喜极而泣。
对，
哎，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关于 NASA 的消息，他发现了或者是制造出了更快可以到达火星的火箭。
对，既然刚刚讲到 H3 的火箭啊，那我必须要说的，这些我们讲的成功失败啊，无论是欧洲，你记不记得亚历安六号在那边折腾半天了，最后好像快要成功了。
是。
那日本这个 H3 什么的，那你会发现大家用的燃料跟点火的方式都还是很传统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是 NASA， 这个新闻很有趣，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个太空发展有兴趣的话，上网看一下。所谓的 RDE 的新型火箭的研发
，RDE，
对
，RDE，
对，它其实 RDRE 或者 RDE 都是同样的概念了，也就是 rotational， R 是转动、旋转 ，D 是点火 detonation， 所以它是转动点火的。那当然，你说后面 RME 就是 engine，RDE 它一般普遍都叫 RDE 这三个字了啊。
是，
那它是旋转点火，大家可以想象，平常我们汽车的引擎。我们的气缸呢，就是你把燃料跟氧化剂，也就是我们的汽油跟空气吧，混在一起了以后，你火星塞一点火，它着了一爆，一个爆炸就把活塞推出去了。
是，
但它这个点火跟爆炸的过程相当没有效率。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点火只有一点，然后点火这个面呢，它的一个等于像波钳一样，它这个火要散出去到整个的那个燃料室里面，大多数的燃料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它现在所谓的 RDE 呢，就是它点火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是一次点火，因为你点火完以后把燃料推出去了，其实它点火后面燃烧的效率就更变差了，因为它整个又推了往外头推了嘛。那现在他们所做的做法很精彩，真的是网络看，它就是像个尖锥一样，那尖锥上面一圈点火的 控，也就是你把燃料跟那个氧化剂打进来的时候呢，一边往前推一边旋转的像 spiral 像螺旋出去的点火，随时随地你等一个时钟拿来从1点钟开始到12点往前拉出去，
就像还有个枪膛一样，
哎，对
里头有浮那个浮那个，
对，一边走一边点火，所以它点火不断的点火，它不断的产生效果，所以同样一堆燃料，它能产生的推力就比传统的这种引擎单纯爆发引擎来的效果好得多。所以这是为什么
所谓利用围绕环形通道的持续爆炸，由燃料和氧气提供动力，
对，
大概是这样，是吧？
对，当然你说能快多少？那我们就不说了，但主要说它占着同样的那个燃料，它所能够推进的推力比以前大得多。
但是我们还是真的不知道快多少。
对，当然它现在不同的方只是刚开始测试这个概念是成功的，那你未来实际上要做成什么样子，就由你来决定了，能快多少。
好，接下来还是跟日本有关的，日本的卫星进入轨道，尝试近距离拍摄太空垃圾。
这是另外一个好玩的。我们说 JAXA 他选定了民间公司，希望在2026年之后啊，要去清除一块 H2A 火箭的残骸。我们不是刚讲 H3 吗？
对。
那 H2A 呢？当年有一块火箭残骸留在轨道里面，离地表600公里的高度，长11公尺，直径4公尺，重量3公吨，
很大的，
这是巨大的太空垃圾啊！
那它还在上头，
还在那绕呢，是因为它二零零九年，也就15年前发射的。哎，大专生说，你可以想象过去几十年发射有多少残骸在比较高的轨道上
是
持续绕。那
这还是承认了的，
对，
不承认的，
不承认。但您知道吗？这是另外一个公司叫 Astroscale，Astro 的天文的尺度 Astroscale 啊，
是
他在纽西兰发射了一个卫星。那这个卫星呢，不是先开始去清除那一块垃圾，而是接近了那个垃圾呢去拍照。
怎么大家都有 selfie 的习惯啊？
先要去拍摄，要确认那一块太空垃圾的老化状况。那我觉得这就是至少迈出第一步，也就是说日本人认真的要上去，
他就处理那个火箭残骸，
准备要未来要处理。那未来要处理，所以因为太空垃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巨大的商机。
是，
那日本人呢就很，我觉得他做事，你可以说保守，也可以说谨慎，更可以说他就是
他是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的。他主要先去派一个卫星上去去看一看，那目前这个太空垃圾到底怎么样处理？
为什么 Astroscale 的执行长，也就是日本人了哈，说这个卫星啊完成任务要耗时60天，处理这么一个东西要不是这种降低
过去拍个照片要60篇，大春兄你就可以想象，他说不定到别人旁边也拍个照片，只是不说，就是
拍了谁
你不会知道的。对啊，当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象，你既然进到了轨道，你以为他就只奔着那块垃圾去拍吗？经过着谁就拍谁啊，那以后他就手上就拿一个百官行数了，你看你中国拍的美国的垃圾一大堆啊。
孙老师，
哎，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心眼复杂的多啊，你不知道。
不过不管怎么说，近年来这个火箭发射次数也多了哈，太空垃圾也不断的增加，多拍几个也是对的，就多了解一下哪一些会让我们觉得意外的垃圾，将来迟早会找上我们有用的东西。
对，大专兄，我觉得这个太空垃圾的问题，实际上就像夏威夷山火山爆发以后熔岩往下流。你知道它迟早会
流
到你家，
到家门口。
对，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人认真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了，另外还有 robot 的消息，这也很有趣。在无重力的太空之中，如何进行医学的外科手术？
就是摆在太空站上一个机器人，我们以前不是让他讲什么达文西啊什么的，
对，
而医生在远端，他透过了精密的控制跟速度很快的网络传输呢，是能够在远端帮病人动手术的。那现在在无重力的太空也可以动手术啦，一个微型的一个 micro 微型的手术机器人，那地球上有个外科医生透过网络直接操控在太空站上微型机器人呢，能够做模拟手术。
这样的手术的这个练习吧，我们说，他究竟他长远的目标是，就是他要干嘛？是太空人在上面出事， 可以在上面开到。
那大春兄，他科技发展，我觉得这个很精彩。您说的这个很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到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当初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你今天讲到微型机器人动手术开刀，你会想到说，哦，那万一以后国际太空站上太空人临时出毛病了，
是
无论是磕伤、碰伤或者是什么心肌梗塞，你地面的医生能够透过机器人网络连线去治疗它。
是，
但是如果说他治疗的过程中，你看到他这微型机器人左手能够抓取，右手能够切割。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你什么事情做不了？
什么事情都能做。
对，你还可以切 cheese 到红酒，
而且它的重量只有900公克。
不，这是因为小小，刚开始小了。
哦，
以后等你这个技术发展成熟，你可以搞个200-300公斤的大人站在你面前帮你做很多事情啊。
这也挺吓人的。
我只是说的好玩的。
嗯，
就说微型机器人能够处理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只是创意就是你的天花板，你有多少创意它就能做多少事情。
我们并不能知道这一次的模拟手术究竟动的是什么手术。
嗯，他没说
割眼皮啊，还是就是我们不知道嘛。
你说真的给上面的太空人做事吗？做手术啊，动个什么
双眼皮？既然是模拟手术，他一定要模拟一个就是表演一个或表现一个真正的手术。
我猜想就是一个模拟真实人的真人的一个假人搁在那儿，你有皮啊有肉什么的，让他在那切切感觉一下好了，因为你需要有那种，
那就是做菜嘛。不像就感觉上左手可以抓取，右手可以切割，这不是做菜吗？
说的也是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你可以建立那个中国大陆就可以开始发展的太空做菜呢，直接帮太空人炒饭吃啊。
是，
对。但是大学生话说回来，记不记得俄国前一阵子非常急的把一个女演员送到太空去，就是为了抢在汤姆克鲁斯之前成为第一个在太空拍电影的嘛。
嗯，
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是什么内容吗？
我不记得了。
医生啊，他就是一个医生要送到太空站去给上面出的问题的太空人，因为心脏有问题了，他没有办法再经过煎熬的过程。
所以这也拍出来了。
也拍出来了，这就已经在拍这个事情。但是你今天把这个事情弄上去了以后那个情节就不能再用了，地面就直接可以帮你处理了。大春兄，这是我觉得做文学的人看到科技发展会觉得很怨叹的一件事情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看的最有名的金玉盟那个电影？
有。
你这男的跟女的在游轮上见面认识了，后来约好了多少半年还是一年以后在帝国大厦顶楼见面嘛。结果
就是后来的什么西雅图夜未眠。
哎，对对，
同样一个歌。
对，男的就在楼上等了，对不
对？
然后那女的好高兴，也在底下走，结果呢因为抬头看上面没有注意到车子，被撞了以后腿受伤了上不去，男的就以为女的爽约了。
是，
这是文学的发展，听了好感人。对，他有这个电影
会感人吗？
不，你到后来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碰到那女的隔了多少一年半年以后碰到才发觉真相嘛，对不对？今天你科技发展到有了手机，你还会有这种事吗？
还会造，哎，车祸还是会发生啊。你这有了手机不会没有车祸啊。
我们话说回来吧，你看很多其实日本东京什么那些感人的片子啊，都是两个人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之中彼此擦身而过，
错过了。
你有了手机谁会发生这种事啊？这科技让文学是不是少了很多可能性？但
原来车祸一点都不重要，这你不接电话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哎呀，不过关键是这样子啊。他说，地球遥控太空机器人还会有一个 delay， 0.85秒的延迟。
哦，会有延迟。
对，因为你反正你讯号上去跟下来，它总是会有延迟的。不单是你说光要走这个速度，它同时也是它整个以机器处理的那个讯号的速度嘛。那所以会希望以后的速度能够这种 delay 能够变得更短。
Jet lag 啊，好吧。
OK，
在太空，哎呦，这个是重要的消息
啊！
吃生菜不是好选择。本来我们说是在太空可以研发种植一些植物啊什么，都是充满了希望，而且觉得一定很干净，一定很健康。
哇，
结果
还是一样可以吃。
还是可以吃吗？
对，因为它这只是找出来在太空种植各种各样农作物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当成发展太空农业中间出现的一个小小的 glitch，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就是科学家现在发现，你说肉类在太空很难，你真不能养个牛养个猪在太空嘛。那你在太空种菜很方便，那结果后来发现说，失重环境里面植物它本身对重力没有了概念以后，它会比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大肠杆菌跟沙门氏菌的细菌感染，
更容易得病。
对
被感染，
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怎么讲，你找到了问题，
嗯，
它是一个需要超越的，
不是不能解决的，
对，不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植物，其实大春兄，我觉得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概念了，我们自己种地，
嗯，
小时候呢，因为我们住在台北市的边缘南机场，那时候出去外面还是乱葬岗呢，
嗯，
所以我们就有个院子，100平大小的院子，
结果是后来我们家住的地方。
真的吗？你住南机场吗？
对，南机场，
yeah,
西藏路。
对，我们柯南街最早最早叫柯南街，
啊，你比我还偏远，
湾大路
大概50公尺。
对，所以有了地了以后，小时候呢，我就突然开始想种东西，到迪化街去买种子。那时候买的小白菜，买的这个青冈菜啊，买的各种各样的种子呢，在家开地，开地了以后呢，种下去了以后，一个像榻榻米大小那一齐地，小白菜长出来好可爱，每一个长得就跟你的大拇指大小差不多，那是长能长最大就那样。那一齐地收了以后，晚上刚好做一锅汤，一碗汤就结束了，
一天就结束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植物的过程很感人，我就继续发展了。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
方才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嗯，种菜，
哎，对。你没有想到我小时候种菜跟这个未来的太空农业发展也有连得上关系啊。哎，你知道
还没说完呢你。
对，后来呢我们看到那个土里面有东西长出来，那种感动留在深刻，留在印象里，所以我们到美国去念书了，做事了，在美国住了以后呢，也还是想种菜。
嗯，
可是你可以想象当年穷留学生去住，最多住 apartment 或者是 condo， 但那后头的小院子呢，篱笆很高，小院高墙，底下水泥地，你也种不了，种不了东西，可是想种，那我们就到了那个美国的超市里头去啊，把泥土买回来了，买一些木板，就拼起来做了一个像榻榻米大小盒子的那个木板，
还是那么一席地。
哎，对对对，那塑胶布包起来了以后啊，里面放上泥土，准备种菜。但因为你小院高墙晒不到太阳，我就很聪明，在那个盒子扁平的盒子底下呢，装了5个轮子，前面拉根绳。每天早上
遛它，遛白菜。
对，每天早上牵着菜园出去散步。你知道我们住 condominium 就是集合住宅嘛，里面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住在不同，每天在院子里散步。美国人又很有礼貌，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你如果牵条狗的话，他就会 good morning， how is your dog？ 温和的问候啊。
How is your vegetable？
对 ，good morning， how is your garden？ 我就傻住了啊。但是我就发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植物的发展过程呢，当你种下去以后，你仔细观察，一天一天的看，它竟然就能够从土的上面出来。
嗯，
你如果种下去100个小白菜的种子，它基本上全部都会发。你为什么没有50个小白菜往上长，50个小白菜往下长？
嗯，
它自己知道重力的方向，所以它因为它土都盖上去了，它完全不见天日的。
嗯，
为什么它会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它的根部能够去侦测重力的 gradient， 重力的梯度，梯度就是楼梯的梯啊，度量的度，梯度，重力的变化是朝下的。
嗯哼，
所以呢，它的根部敏感到。根冠能够知道什么方向是朝下的，
是，
所以尤其是大春兄啊，植物学家做好玩的东西，你种子放下去了以后，上面压上大石头，
嗯，
它往上长的过程中，一出了土碰到石头了，它会从旁边走，然后
绕弯，
哎，绕弯从旁边出去，你知道吗？你只要摆石头，
还是会往上长，
还是会往上长，所以植物呢，你就8个字形容，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倒觉得6个字比较好，
怎么样？
植物就是动物。
对，那还是那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
嗯，
但重点是一旦你把植物拿到太空去了，
嗯，
很好玩。一开始是那个泥土是弄在玻璃箱里头，
哎，
你在玻璃箱的面上看到那个根碰到了玻璃箱，
嗯，
那植物是混淆的，它是很困惑的，
哦，
因为它没有上下之分了。
嗯，
那是最早最早刚把植物送到太空去做观测，看植物到底根要怎么样长法。
是，
到最后植物还是能够 manage， 还是能够想办法去发展它的未来。
嗯哼，
但是重点就是一旦在太空站里面，科学家现在发现了你所种出来的生菜，因为它的重力体验的机会没有了，它认识重力的方向的能力被混淆了以后，它其他方面的能力也降低了，尤其是面对细菌的侵袭，
所以它容易感染，是这个
原因。对，容易感染，所以你要生菜，你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它比地面容易感染，你还以为是干净的，拿起来就吃的话，对太空人的
健康
是有影响的，所以就要用到下一个是地球要微型机器人去处理太空人的健康。
嗯，那的确这连在一块儿了。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一点，也就是我们的新闻资料里面，
嗯，
说这个在太空失重环境里面的植物比较脆弱，容易受到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感染。
嗯，
那请问只有这2种吗？还是说 有很多的细菌。
看你人身上带什么菌，你真的要上去太空站，人本身当然要彻底消毒，太空站要彻底消毒，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本身就是一大堆微生物跟细菌的载体
的寄生地。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有人在上面活动，它就是到处是各种各样的细菌，只要有人在，相关的细菌都在。那只是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这些对人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不过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也刚好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啊，植物的根有向地性。对
，gravitropism，
yeah， gravitropism， 对 ，gravity 是重力嘛，
对
，yeah， gravitropism 这是
tropism，
对 ，root gravitropism 就是它是对底下长的，就是它能够体会到重力，所以大春兄我真觉得好精彩，植物尤其精彩，很多做植物的学家们，他们是觉得植物比动物厉害的，
你动物植物就是动物，
哎，对吧？他说这样，你动物可以跑，植物还不能跑，这是为什么？动物以为它存活机会高，可是你看动物死了一片以后，植物还都在。
是，
对。
好的，接下来土卫六，泰坦了。
对，
土卫六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在上面维持生命。我们之前不是还对它充满了这个对于生命前景的期待吗？
不过大春兄，这些新闻的出现啊，你就把它当作是长流大河里面偶尔浮起来的涟漪好了。也就是
不必重视它，
不是不要重视它，而是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它会不断找出新的问题来。那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是根源的问题。那你就会发现，像你说了，哎，泰坦上面一开始发觉它有浓密的大气层，太阳系唯一一个卫星有浓密大气层的就是土卫六泰坦哈，土星的第六个卫星。但后来发现不行啊，它都是氮气，那没有氧气啊。那后来发觉，哎，它本身有大气层了以后，它表面的液体是可以维持液态的。
液态水海洋。
哎，对，后来发现呢，不是液态水，是液态甲烷。
甲烷，
因为温度太低了，所以江河湖海是液态甲烷。那讲说，即使甲烷，即使是什么，都有机会培养生命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呢，它即使说土卫六的泰坦高几率有地下海洋，那但是呢，它也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个生命能够孕育出来。那是土星里面全太阳系有机物含量最丰富的冰卫星啊，但是重点是说，你把这么多生命蛋白质最基本的物质排到了相当地球海洋体积12倍的海洋，它的稀薄的程度就不足以让生命能够汇聚出现了，
也就是说，不会孕育出生命来，
对，
还有机会翻盘吗？这个新闻，
如果说木二表面底下的海洋有热泉的话。也就是你这个星球的核心还是有热量，那它海底有热泉，会把各种各样分子在有温度的情况底下引发化学反应。当中其实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说你本身要有这些材料，那原始地球都有这些材料，或者是原始卫星啊，但是呢它需要让大家混在一起的密度够高，那你要给它能量，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产生适当的化学反应，速度要够快。这是为什么水在地球上能够产生这么多生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材料放在水这个温度里面，它这个温度能够让你化学反应迅速进行的。你摆在甲烷那个液体里面，它温度低到你化学反应没有办法迅速进行。
等一下，你刚才提的最早我们讲的是土卫六，可是后来说的这个是木卫二。
对，木卫二 Europa 也是，土卫六泰坦也是，这些东西都有地下海洋。
木卫二的表面是也还是有有机分子的，
对，它是裂，它会裂下来，不像那个土卫二整个被大气层包起来啊。但是呢，你会说它像这些表面，它有机分子存在，你如果说存在是一回事，它如果要进到液体里面去，让它能够产生迅速的化学反应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们现在期待的是说，有机分子进到了地下海洋。那在底下给它足够的温度，然后产生足够快的化学反应，就能够形成比较大的结构，就这样的概念。
是，
对、yeah、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今天比较最有趣的一个婴儿恒星啊，长得像汉堡的天体
啊，
而且它的命名就是 Dracula Civito 就是德古拉，哎，这个不是那个
吸血鬼那个德古拉呀。那其实只是
的汉堡，
对对对的，墨西哥的一个菜啊，他说是乌拉圭的国家代表美食。其实，在西班牙语系的国家都有这个东西，也就是汉堡里面加上了牛肉，加上了 cheese， 加上这些材料啊。但不管怎么样，它这是要叫做 Civito。他说这个看起来像汉堡里面夹的肉、夹的菜什么的，现在在 宇宙的空间中，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嗯，
好些年以前呢，我们在中研院天文所的副所长李景辉，
嗯，
也是我以前的硕士班的学生，很高兴，他就已经发表了这些方面的图像
啊。
你真的时候看了新生恒星，会看到就像汉堡，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叫汉堡了。所以这不是第一，
外边真是有两层面包，
对，看起来是两层面包，中间也就是它
夹着碎肉，
即将对它嘛新的恒星了，也就是它这些外面的汉堡的这个壳层呢，它的 bomb 是尘埃跟气体。我们讲这个 bomb 就是它的汉堡，不是两边叫的 bomb 吗？
汉堡面包
，yeah， 它的面包呢就是尘埃跟气体圆盘包围的婴儿恒星。那所以这。1985年就已经有人在银河系里面发现了一个类似天体，叫做 Gomez 汉堡 Hamburger。
为什么会有 Dracula 跟 Gomez 这样的？是发现的人吗？
啊，对，他们主要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国家、他的神话去用他自己的文化来命名嘛。
哦，
这样的跟乌拉圭有关，就把它叫做 Dracula's Chivito。
嗯哼，
这样
好，这个
所以
不能吃就是了啊。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用红外线观测的能力越来越好。所以很多过去可见光看不到的东西都出现了，
嗯，
那你更能够去研究行星恒星的形成初期的过程，温度低。
我远远的看这个照片，的确看起来有点像汉堡，但是它也是染出来的，对不对？它不是在可见光的，
嗯，对对，不是不是，都是用颜色染出来的，所以你就用，特别用汉堡的颜色去染它，
这个要命，科学家也是有意的要
误导，是不是，嗯，
对，是不是，啊，
yeah, yeah, 他们哎，但是上面要撒点番茄酱芥末酱不更好，
嗯，韦伯，哎，韦伯太空望远镜直接拍摄到围绕白矮星运行的两颗巨大的系外行星，这个有意思。
哎，大春兄，我这看了好高兴，也很感动，嗯，你知道我们有救了。
怎么说，
我看了这个以后直接会想到我们太阳的未来跟地球的命运啊。
怎么说，
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太阳已经活了50亿年了，还能再活50亿年，
嗯，
但也不用活到再50亿年，它能到30-40亿年以后，因为核心的氢气消耗的差不多了以后，整个星星会开始膨胀，
嗯，
温度会降低，从黄色，今天黄色的6000度
是
降低到红色的2500到3000度，
嗯哼，
那整个然后越变越大，就变成了红巨星。
嗯，
所以我们的太阳即使是一个小的恒星，它的最终命运也发展了红巨星。膨胀的过程中呢，大气层第一个接触的是水星，
嗯，
水星就完了，我们还可以在
地球被它并在里面，
哎，对对对，就已经进到了它大气层就消失了，啊，那再来是金星，
嗯，
那地球等看到这会儿呢，就得要开始要收东西了，
嗯，
地球人
是这个时候来得及吗？
哎，来不及，当然来不及了，嗯，所以你知道地球的未来呢，就是在大气层，太阳的大气
被太阳消化
掉，接触到地球之后200年，也就是你接触那一刹那，地球进入了太阳大气，200年之内就会化为齑粉，尸骨无存。
嗯，
那就叫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那个时候的人类，我们要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台湾大学物理学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嗯，哎，
刚才我们还没有开展开这个话题，
哎，
那就是韦伯太空望远镜直接拍摄到围绕白矮星运行的两颗巨大的系外行星。
嗯嗯，对，白矮星是个什么概念？白矮星是像我们的太阳这种中间偏小的恒星最终的情况，
嗯，
也就是它在年纪大了以后逐渐膨胀变成红巨星了，它竟然膨胀到自己抓不住它整个外层大气，
嗯，
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太阳整个的外层大气，中层到外层的大气就飘散在宇宙星空之中，成为一个漂亮的行星状星云，
嗯，
但是它核心那个原来的核反应炉吧，
这个白矮星，
对，就形成了一个白，就裸露在外面，裸在外面嘛。一方面因为它温度特高，哎，我们刚讲太阳现在的表面温度是6000度，
嗯，
那未来变成红巨星，表面温度会变成2500到3000度，
是
凯氏温标啊。白矮星的核心呢，露的白矮星的表面是多少？大概是25000到4000度。
哦，反而更温度更高。
对，因为那就是原来太阳核心的反应的熔炉整个暴露在你面前了，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个白矮星本身它的能量温度那么高，所以呢你把外面云气弄掉了以后，它里面显示出来的高温，但现在是重点是这样子，在你整个核心裸露外层散过的过程中，旁边的行星还能不能存活，
嗯，
那你会知道小行星恐怕就不行了。
是
水晶地火这些比较像是岩石质的行星进到大气层大概也就没有了。
嗯、
但如果你距离够远，到了木土天海那样子的范围的话、嗯、更远一些，那整个云气散出去越来越稀薄以后，对那些行星是不是会有致命性的伤害？今天这个新闻就提供一个可能性了
啊，
它旁边可能存在有巨行星，
也就是白矮星周围会发现体格还蛮大的行星。那这个大是它是空心的了吗？
那对，像木星、土星，或者是它是气态的行星
啊，气态的。
可是大春兄，木跟土它不是旁边有卫星吗？
对，
哎，岩石质的卫星啊，如果它能活下来，旁边这些岩石质的卫星也能活下来的话，51年以后的人们就有地方可以去了。
可是那儿的温度呢？
温度比较低，
嗯，
白矮星温度够高，但是它个儿很小。你知道白矮星的大小基本跟地球差不多。
对，那白矮星到底能不能够照亮并且温暖木卫六或者是土卫二这样的卫星呢？
大成兄，我们不用，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不要为古人担忧了，
不是，我们这是为孙子孙担忧、
啊、对，几十亿年之后他要有能力跑到木星土星的卫星上面去另起炉灶的话，那的科技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了。
对，他根本不在乎我有温度，
自己就能开台灯，自己点个电灯，他就有温度了。
嗯，
像那小鸡儿，他里面有个那个照温度的灯就行了。
是
对，
所以不必劳烦您还要担心种菜不种菜的问题，是吧？
对，
好，
对，
距离只有137光年，
嗯
，TOI-715b， 这是个超级地球，是吧？
嗯嗯，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的新闻出现，
嗯，
但是讲多了以后，我们就后来都没选嘛。但这一次，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TOI 是什么意思？那个 T 就是 Tess。
嗯
戴斯姑娘，
是
我们说就是接克伯勒之后另外一个搜寻系外行星的太空船
啊，巡天卫星
也很有效果。为什么叫 TOI 呢？它是 Object of Interest，
嗯
，TESS 有兴趣的天体就叫 TOI、
啊、
Object of Interest 啊。那它 TOI 715是一颗恒星，那715后面加个小 B、嗯、ABC 的小 B，
就是它里面最近的那一颗，
对对对对，第一个发现的那个行星啊。所以它的 TOI 715这颗星呢，它的质量跟半径都只有太阳的四分之一，
嗯，
小很多，
是，
可是年龄是66亿岁，
嗯，
比我们太阳稍微年长一点，
还老一点，
对，我们太阳50亿嘛、嗯。但重点是找到的 B 跟 C， 那它的 B 距离恒星比较近，半径比地球大上50%，1.5倍，
嗯哼，
那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母恒星比太阳小很多，所以它温度很低，所以这个715b 呢，即使19天就要绕一圈，哎，19天才能过年呢，
哎。就19天就一岁了，是不是
长特快啊？
嗯，
所以715b， 哎，那你说当年彭祖800岁，搞不好也是这样来，他在不同的行星上。
我就要问了，您刚刚提到的 TOI-715 这一颗恒星啊，它的年龄是66亿岁，是按照19天算的吗？
不是、啊，不，
是按照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时间算的。
你怎么把他们把混到我们的年岁？
对啊，他如果
应该按照19天一岁来算嘛？
哎呦，那对他们那，要不然当地有抗议啊，说我们
是
外来的人。
我们年纪大的多了。
对对对对，但是重点是这样子，你不要看这个星小啊，那它715b 呢靠得很近，19天就绕一圈嘛、
哎，
所以呢，它表面来自这个太阳的温度，它自己本身红太阳的温度啊，
嗯，
能够让它表面维持液态水。
哦，
那但是问题是它 1.5 倍，比我们稍微大一点，我们上去可能也受不了。可是呢，另外一个715c。跟地球差不多
哦，
所以它如果说我们
如果它存在的话，
对，因为现在知道仿佛有715c 的痕迹，那如果证实存在的话，那是到今天为止 TESS 发现的最小的跟接近地球的视巨带行星了。
嗯，我们应该觉得非常高兴嘛。
Yeah.
100多少光年？137光年、
嗯，
光还要走137年。
哎，没有关系啊，这不远，这就算很近的了，大春兄。
嗯。两站捷运就到了啊！
在天文上讲说，几十光年、上百光年，那都是我们附近的近的不得了的东西啊。
嗯，
我们夜空有名的夏季大三角吧，
是，
我们就讲几个例子。冬季大三角里面有天狼星，天狼星是全天最亮的恒星，它距离我们8.3光年。
嗯哼，
那夏季大三角的牛郎织女跟天津四，
嗯，
牛郎星是17光年，
是，
那织女是26光年。天津四是1400光年， 大春，您可以想象吗？在这么一两千光年之内，如果它够亮，我们看得到，那都是我们教科书跟我们的美丽星空下常常看到的星星，那就是我们的邻居了。
是，
今天你还要说137光年太远吗？没有啊，所以很近的，
好近。
对，
欧洲大型的新型粒子对撞机计划成型了，谈谈这个。
对，这就是我们常讲呀，最小就是最大。研究基本粒子不都找那小的不得了的，然后用高速去撞击，然后把它这样碎到碎片，那么夸克啊什么的，这那你会发觉它其实就在研究宇宙的起源了，宇宙当年的物质历史。所以它现在呢，欧洲又要跟大强子对撞机，那瑞士日内瓦目前最强大的强子，我们叫 Large Hadron Collider，Hadron 就是重子对撞机啊。Large LHC， 那当时呢，一个小小的圆圈都是搞成圆圈，你用磁铁做了圆圈以后，让这些带电的粒子在磁铁控制的圆形轨道里面高速奔驰，然后彼此对撞，
是，
也就是你从这边绕过来，带正电从这样绕，带负电从这边绕，然后绕的速度够快以后，让它两个迎头相撞，那这样的。巨大的能量能够把物质撞到它最小最小的成分吧。那没有想到现在又在公布了欧洲的 CERN， 就是丁肇中先生在的地方，
是
大型的新的粒子加速器的进一步的细节了。它比那个 LHC 要大很多，
据说是大三倍多，是吧？
Yeah, yeah， 也就是当年的我们讲 LHC 啊，就已经在运行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
对对对，十年以前开始运行的，那到2040年就准备要结束退休了。但是呢，在2012年就让我们知道了 Higgs boson 希格斯玻色子，那知道质量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它已经有了很重要的贡献，得诺贝尔奖了。那现在呢，我想知道的是说，哎，到底暗能量、暗物质未来是什么？所以其实新的这个大的强子对撞机呢，希望能够解答更进一步的问题。
我想要知道的是，既然希格斯波这叫什么？希格斯玻色子是吧？
对
，Higgs boson，Higgs
boson
已经被发现了。那这个原来的这个强子大的强子对撞机还做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发现了之后就退休了？
他们有很多计划 ，no， 他们有很多不同计划，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那各个科学家，世界各地的，只要参与了这个计划以后，你这成百上千的团队都会提供他们的内容，提供给他，让他用不同的能量去撞，然后在不同能量层级会发现什么什么东西啊，都会有。现在还是不断产出新的研究成果来。但只是科学家看到一个出现了以后马上想的是下一个，就像哈勃望远镜发射升空以后马上第二天开始想韦伯望远镜。
而且好像这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预计在2040年完成那个任务，是吧？
Yeah， 也就是如果你有新的东西可以替换，当然这就像当年我们说哈勃上去了以后2012年就叫他下来吧，因为下个要上去了，2040年只是说说了，
16年以后最快恐怕也是16年以后，
对，但是你是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制作跟运营的经费，不是那么容易就丢掉的了。就像哈勃望远镜跟国际太空站一样，虽然年纪大了，还是可以用就是了。
是，接下来新的研究测量出了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在高速旋转。
对，我们以前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讲黑洞吸积盘呢，黑洞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转，一个是转到极速。那我们后来发现黑洞其实都应该转得非常快，因为物质掉进去的过程中它本身是带有角动量，角动量就是角就一角两角的角啊，角动量它就会让这个黑洞开始旋转。
再解释一下角动量。
角动量其实是这样的，大春兄，我们如果说拿一个绳子绑一块石头在头上转，那那个石头所具有的角动量就跟你转的速度跟这个半径跟它的质量有关系的。那所以你会知道我们的角动量的分布只要改变了，系统本身没什么变化，角动量的距离缩短或拉长一点，它的速度会改变的。就是什么，就像你滑冰选手手伸出去它会变慢，在转动的时候，高速转动的时候手带回来它会变快。那这就是很简单的角动量。我们在 UCLA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地上有一个三角座的盘子，几乎没有摩擦力，转得非常快的，就把班上最调皮的学生找上来，站上去以后两手伸直了，各拿一本厚的书，再叫另外一个第二调皮的人过来转他，那学生还挺高兴，还在笑，全班在前面那表演呢。结果呢，转完以后呢，我让他把手书丢掉，书一丢掉，我整个就开始转，然后手伸进来，
你这是霸凌啊！
手一往里面一缩啊，他的整个角动量分布变小了以后，转得非常速度非常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倒是让我想起来以前一部电一部书《天地一沙鸥》，那个海鸥 Jonathan Siegel
怎么了、
这个海鸥想要像老鹰一样飞得那么快，到最后他发现他把翅子缩短一点，他就可以俯冲得很快。
哦，那就回到了游隼的概念了，
是不是？
Yeah.
就是海鸥要学鹰，看起来还蛮有一点道理的。
他需要懂物理，
而且没有真的没有霸凌到别人。好了，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下一次再见。
那样好，拜拜。